各位善知识，妙法莲法经现在讲的是性洁品第四，经文在第115页，观课本之第115页。这里讲的是淫之下第三追诱鼻，第三追诱鼻当中啊又有两段，第一全旁人追，第二前二人忧。现在讲的是第二全二人忧当中又两段，第一齐教灵，这个讲过了，第二取义灵，越中根四大弟子啊他们以他自己的意识体会到佛在当时引诱小根人的这个用意啊，来说明啊，用比方来说明他的理解，所以叫做取义灵。这里有四段，第一灵全至九欲离矣，就是很早就知道佛是用全巧方便的智慧啊来引诱声闻根性的小根人。经文就是在第115页的第五行，又以他日以窗右中遥见子身雷兽交催，粪土成分，物味不惊。这就是取欲灵的第一段，灵全至九欲离矣，知道佛以他的全巧方便很久啊，久远近来就是要用全巧方便来引诱小根人呢、啊，由小而去向于大啊。那么他这个比方的意思，前面上次曾讲过了。所谓他日，现在这里是越这一生的教化，就是指前面的华严会上啊，在前面华严会上啊。还原以后啊转到欧韩，要以全智引诱小根，所以叫做他日，就是还原以后的他，他指还原以后，就是第二欧韩时。以窗右中，在这个窗户，窗是正面的窗，右是侧面的窗，都是窗。那么从窗户里往外看啊，看到穷子啊在哪里打扫一号啊，挑大粪做苦工啊，遥见子身，遥远的看到啊，遥以法来说，就是从报身佛的这个境界看小根人的这个行动，所以叫做遥啊，小去大圆呢、啊，称为遥啊，大根未熟称为遥。那么子从前曾跟他们结大圣佛法之缘，替他种下大根的种子，所以就是称为子。遥见子身，看到穷子在哪里做苦工啊，这并不是长者偏心从窗右看儿子，儿子在窗右歪啊，不能不利用窗右来看他，否则就见不到了。所以这与长者的偏看无关，只是小根的偏见呢、啊，不能不用啊以小娃的眼光来看他，所以从窗右里往外看。这就是第一领全至九欲离矣，第二领九至小法视其完好， 经文就是雷兽交催，粪土成分，物味不精。这一段呢就是第二。中国人领悟到佛久远以来就是要用小法来接引小根，知道三车是三圣根性所喜好，是他所喜欢要玩的，所以在火则外啊，安置三车来接引他、引诱他啊。所以老早就知道三车，羊肉牛三车呀，是三圣根性众生的所喜好的东西了。那么从窗幼里看出去的小根人的情况怎么样呢？羸弱，身体很弱啊，没有气力，这是说明他的修因的智慧力量少啊，也就是说他没有功德法财，没有大圣菩萨的功德法财，所以叫做羸。瘦是没有肉啊，3:8了啊，皮包骨头那种的情况是瘦。羸跟瘦啊不一样的，羸是弱，没有体力啊，他没有这个体力啊，那么就叫做羸，就是啊，瘦呢就是没有肉啊，没有肉3:8呀，但是不一定是没有这个力量。有些人呢看起来很瘦，可是他的力量还蛮大的啊，所以瘦跟羸不一样，羸是虚弱，瘦是没有肉。瘦的人不一定是羸啊，但是羸的人呢差不多都瘦啊，纵然有肥胖的那是假的，不是真的啊，是虚胖。那么瘦是说明他们小根人呢、修因的福力少，修因的时候的福德力量少，也就说明小根人没有大圣佛国上的相好庄严啊，所以叫做瘦。焦脆啊，焦脆的样子啊，就是人们有这个外表上看起来很是没有精神啦 脸油菜色啊，那么好像是很疲劳的那一种的情况，焦脆。焦是说明小根人呢、内部无常，他的内心啊恐怖世间的无常啊，时时害怕无常来，那一种的情况就是焦。催就是外遭八苦，外面嘛没有断烦恼之前被八苦交煎呢、人被这个生老病死等八苦交煎，那个痛苦情况就是催啊、那么这就是佛看到这个小圣根基啊、他没有这个力量接受大法，那么非用小法来接引他不可，因为他雷兽交催。粪土成分，这是说明他还没断烦恼啊，纵然是小根啊，但是他对于这个见识惑都还没动，还没断啊。所以佛世的那些弟子们呢、有好多先学外道一无所得啊，见识惑还没有动啊，所以现在是看到他们呢这个见识烦恼还存在，就是粪土粪种子见识惑，种子见识惑啊，土比见惑，尘比思惑啊，粪在身上就是啊使这个身体肮脏，那么众生有了见识惑啊，就是轮回生死没有间断，那么三界里六道轮回啊是没有干净的，所以物味不精，说明见思惑是众生轮转三界呀、没有安静的时候，也没有清净的境界，所以叫做物味不精。这就是第二，令九支小法使其完好。知道小根人他只能接受小法，是没有那这个力量接受大法的。下面第三，令九支虚叹三车。那么既然如此，必定要赞叹羊肉牛三车呀，来接引他，他才能够断烦恼了生死啊。所以下面的文字啊， 也就是四教仪呀、四教仪里面五十里面所说的，在欧寒时，寄托隐落，细软上浮，严氏之居，这就是隐舍那身，舍那身，把报身佛隐藏起来啊，托就是隐，比方隐啊，隐藏起来。隐落细软上浮，比方报身佛的相好庄严，报身佛的相好庄严好像世间的隐落庄严在身上，好像很细很软的最上的衣服穿在身上，庄严装饰的这个身体啊，很是啊、很好，很庄严啊、那么现在要借小根人不能用报身啊、要用这个烈焰身，丈六老比丘像的烈焰身，所以把这个报身的啊、珍贵之香啊，把它隐藏起来，啊、所以叫做脱舍喏，珍贵之福啊，作弊垢衣，啊、那么下面就是显现出丈六老比丘像的那一种的应身佛的啊苦恼相，根着粗鄙垢逆之一，尘土粪身，根这个不是根啊，是根根啊，就是改变的意思，改过来啊，现在把它改过来，穿上粗鄙的垢逆之衣服啊，这个把这个珍贵的衣服脱下来了，就是穿上很粗很不好的壁，就是啊，很简陋了，而且这个衣服很肮脏啊，很腻，很油腻，很肮脏。这种衣服穿在身上，不但如此，还尘土粪身啊，把那些尘埃啊、脏东西啊都粪在身上啊啊，来表现出他那种的跟小跟人完全一样的心情啊，这就是现丈六老比丘像。所以声闻人他四十九年看到释迦牟尼佛呀，跟他们相同的没有两样，也是老比丘。所以释迦牟尼佛一生成佛以后还有九种的烦恼，九恼扰身呢、例如是马卖啊、有一次人家请地下安居三个月啊，啊，好心请他去了，请佛去了，结果不供养，没有吃的东西，不供养，不供养没有饭吃，怎么过日子啊？连那些比丘都跟住啊，没有饭吃。那当时有个养马的，带了好多马吃的麦，把这个马吃的麦啊，把它啊皮打掉啊，把那个粗麦做饭来供养佛。那么佛有一年三个月的夏天当中吃的都是马的饭，马吃的麦啊，把皮打掉啊，来煮熟给佛吃啊，这就是马麦的苦，就是九恼之一。那么其他不能细说啊，那以后有其他的时间机会再谈了。那么就是释迦牟尼佛一生的说法，四十九年当中啊，那么他所遇到的那个苦恼的情况啊，遭遇的这个情形啊，有九次之多，所以叫做九恼。平常在教相说佛有九恼，释迦牟尼佛的应身佛出现时间也有九种烦恼啊，来扰乱他啊。那么例如说他有一次背痛啊，痛得不得了啊，那么要用这个乳酪来治疗，叫阿难啊去向这个长者要求啊，要这个乳酪治疗他的背痛啊，那么背痛不能说法，叫舍利佛代替说，这都是九恼之一啊。那么这就是所谓粗鄙垢逆之一了啊，外表表现出这种情况，跟声闻人完全一样。尘土粪身就是现出跟声闻人一样没有断烦恼的那个样子啊，刚出家苦行啊，六年苦行，那都是尘土粪身。成佛以后以声闻的境界来看，也是直断见思惑啊，那么也是跟他们相同啊。 所以他的表现呢跟声闻人完全是相近的，否则他没有办法接受。右手支持处分之妻，仗有所为，这说明当时他有经营穷子的方式啊，也是表现跟他一样。右手，那么凡做事啊都是用右手做的比较多了啊，除掉像我这个左撇子啊，有用左手习惯了啊，那就是会用左手。那么用左手办事啊，人家看都是认为不正常的，认为人做事都是用右手，所以右手支持这个处分之妻。处分之妻嘛，就是例如说这个锄头啦啊，或者是这个耙子啦啊，或者是这个扫把啦啊，这些除去肮脏东西的那种器具啊。那么他的状态啊，状就是这个表态，表现出来的情况，表现出来的情况啊，跟穷子一样啊，也是好像人家看到他，好像他有所谓啊，有所谓就是怕人啊，因为他是个穷人呐啊，穿着肮肮脏脏的衣服，那么做的那些苦恼的事做工作，那么挑的都是一些脏东西，所以他看到别人穿的好衣服啊，他都会害怕啊。所以这个声闻人有这种表现，佛也装作跟他们完全一样啊，也装作跟他们完全一样，看起来好像他在怕什么似的啊。那么这是什么意思呢？支持处分之妻，就是还一样的用四谛来断烦恼，知苦断集目灭修道，用四谛断烦恼啊。那么只断烦恼用意就是不畏生死啊，这个表态有所不畏啊，就是不畏生死，所以啊，他也是说这个生死可怕啊，烦恼必定要断，否则就没有办法这个脱离这个苦恼。这是第三，临九字虚叹三者。上次只讲到第二，第三呢刚刚开头念，就时间到了，所以为了要借前后文呢，只好从这个曲一零再重复讲起。那么第一第二里面意思还多一点，那么前次讲过的就不必再讲。今天讲的只是接下文，为了要接下文，把前文呢再加以重述一遍。现在第四，临九字誓愿受行，这就是今天刚刚要开讲的了，以前没有讲过的啊。这个第四段就是说明中根人他领悟到很久就佛很久就知道用三圣，用苦集灭道四谛，用这些小法能戒引小根人，佛老早就知道了，所以叫做九支啊。这个九支啊，都是指的佛，不是指声闻人，指佛啊。前面每一颗的九都是指佛，不是指这个当机啊。佛老早就知道用这个声闻法来戒引声闻人呢，是能够实合他的心愿，他能接受而实行之，由此而断烦恼的，所以叫做临九字誓愿受行啊，是其所愿，适合他的要求啊，适合声闻人的要求，适合他的心愿啊，那么这样子他会接受啊，那么而且会实行去断烦恼，所以叫做誓愿受行。这个文字就比较长了，一直说到声闻人断烦恼在阿含里整个利益都在这一段啊。那么长者既然是装作跟穷人一样，也是拿住处分之妻，也是表态有所畏惧的样子啊，来到穷子面前，现在是来到穷子工作的地方了，前面是说在窗釉里看到他的情况，看到这种情况啊，如果你不去直接接近他呀，没有办法渡他，那你在高贵的大厦里面，那么穷子在后边里做苦工挑大粪，那你有什么办法能够接近他呀？永久是穷子归穷子，长者归长者，没办法接近。 因此长者必定要改装，要跟穷子完全一样，而且要跑到后头去啊，跟他们一道工作，这样子才有办法接近他。所以下文与助助人，如当勤作，勿得懈息。以下呀，就是领悟到前面比喻品里面所说的探三车，赞叹三车里面所说的就是四谛法的三转四谛法轮呢，四相转、劝修转、作证转，这一段文字里面就包含这三转的意义在里面，此是苦，逼迫性，此是急，照感性，此是灭，可证性，此是道，可修性，这就所谓四相转了，说明这个四谛之相，让他了解之后啊，才能够知苦断集，悟灭修道。所以然后啊，又说此是苦，你应知；此是急，你应断；此是灭，你应证；此是道，你应修。这就所谓劝修转啊，我已经修过了，你们应当这样做。所以第三作证转，以佛的亲身所证呢，来证明说您应当这样做啊。所以说此事苦我已知，不复更知，我彻底了知世间三界六道轮回之苦，我完全明白了，不必再去学习了，您应当要了知啊。此事急我已断，见思烦恼我已经断掉了，你们还没断，你赶快修学求断啊。此事灭我已证，我已真正到灭地涅槃，你们还没证，赶快去修学啊。此事道我已修啊，三十七道品戒定慧等啊，这些我都已经过来了，我是个过来人，我已经修了，你们现在赶快修才能够断苦啊，才能够证涅槃。那么这就所谓作证转。下文所说的就是这三转四谛法轮的意义啊。那么在注解里面，它是一段一段配合的，因为这个文字上啊，它所配的这个名相教理种类太多了，所以我现在讲的时候啊，就先把这个三转总说一遍啊，然后到了下文呢不再配合，再配合的话太多了，而且会搞不清，所以下面的文字啊，只是顺着文字啊来说明它里面的含义，所含的这个法义啊。长者装的跟穷子一样的情况，来到穷子面前与助做人。做人就是那些做工的人啊，不但是穷子啊，长者不只是穷子两个人在工作，他还有其他的人在工作啊，只是要穷子跟这个其他的工人一道工作啊，来接引他啊。所以对那些工作的人，助不是一个啊，助者多也，不一之词啊。那么对那些工作人说，哎，你们啊要好好的做。所以说汝等勤作，勿得懈息，你们要好好做工啊，你们在这里做工，你们大家要好好做工啊。那么长者就装出那种工头的样子啊，跟他绑定了啊，就是像那个工头的样子啊，你们大家要好好做啊，啊，不要懈怠呀，啊，不要看到主人管理的人不在这里就休息下来了啊。有人做工的人呢，他很会卖乖的啊，看到主人来了啊，就怕摆哦，地头一滴滚啊，等到主人离开了，他睡大觉了啊。可是他好像有神通，看到主人要来了，他又在工作了，这个就是懈怠而不认真做工啊。那么想办法偷懒呢，休息啊，所以叫做勿得懈息，你不要懈怠啊，不要装假，要规规矩矩的做。主人在这边，我也是这样做；主人不在这边，我也是这样做。该休息的时候，主人看着我也休息。 该做工的时候主人不在这儿，我照样做工，规规矩矩。这就是说奴等勤作，勿得懈息。下面的文字如果要一一配法的话，第一配37道品，语助做人这一句啊，就是说四念处，四念处。声闻法的修行啊，入门第一步就是要先修四念处，观身不净，观受是苦，观心无常，观法无我。这四念处就是佛法的精神呐、啊，啊，不但是声闻法，整个佛法四念处都是佛法的灵魂精神。尤其在声闻法的戒律方面啊，声闻法的戒律方面，四念处更是重要了。所以佛临将入灭的时候啊，啊，阿难问四事啊，那么佛在世时一佛为师，佛灭多后一谁为师啊？佛说一戒为师。那么佛在世时一佛为主，佛灭多后一谁为主啊？佛答复说一四念处为主，不是指外表身心的啊住处，而是指这个心的安住的地方。四念处就是佛的法身，所以佛入灭以后啊，必定要依靠四念处。假如不修四念处观，那不算是真正佛弟子啊。所以藕益大师常说啊，他的这个所有的著作里面都有这一类的表现，尤其在戒律方面啊。他说不修念处会徒送木擦边，不修四念处来求开发智慧，突然在读诵木擦，木擦就是波罗提木擦，就是戒法。您把戒律背得滚瓜烂熟，可是你没有四念处的智慧啊，好像没有这个城啊，没有歌，没有外围啊，那么是没有办法保护住你的法身慧命的。假如出家人比丘比丘尼不修四念处慧啊，着袈裟如木头翻。他说你纵然是穿袈裟持戒表现啊，可是呢，那好像是床幡挂在木头上，这就显示这个人没有灵魂啊。这个比丘比丘尼没有灵魂，为什么？因为他没有四念处慧，没有四念处慧，纵然是作衣持钵一一如法，可是这个跟这个木头挂床幡没有两样的。这就显示这个四念处慧在佛法里面呢，是占着非常非常重要的地位。所以佛法第一入门呢，就是不净观、素习观，这叫做二干入门。二干入门，尤其不净观，也应当从这个地方下功夫。所以四念处第一就是观身不净，那么能够观身不净，观受是苦，观心无常，观法无恶，有别相念、总相念，那么才能够进入四加行。所以如果以声闻的七方便位来配合的话，四念处四念处就是三自量位。三自量位就是前面的五停行观、多贪众生不净观、多嗔众生慈悲观那么修这个五停行观之后啊，进入别这个修四念处，专修四念处就是别相念刚才说的就是属于这个别相念的名相。如果能够观身不净，受身法皆受心法皆不净，观受是苦，身心法皆是苦，观心无常，身受法皆无常，观法无我，身受心皆无我。能这样子修观，那就叫做总相念处这个叫做声闻的三资量位、外反位完全是个凡夫，心有里外那么这一句话就是表现四念处，也就是刚开始学习就是三资量位。汝等勤作，勿得懈息，这两句话在37道品里面就是表示四正勤，四正勤未生善速令生，已生善令正长，未生恶令不生，已生恶速令断，
这就是四正勤啊，要努力进修。那么也就是啊，努力进修三资量位成就之后到暖位，如果以七方便位来配合的话，那么这就是暖位啊，也就是四家行位的第一啊。努力进修勤作呀，就是表示钻木取佛的那种精神。钻木取佛，而佛将要发出来之前有一点暖气，那个暖气呀、啊，就是佛将发啊，将出烟的那种表现，那就叫做暖威，就是四家行位内凡位的第一位暖威。以方便故得尽其职，以这种权巧方便呢、啊，穿脏衣服啊，也是跟他们一样做工啊。那么以这种权巧方便，那么长者就接近他的儿子了。子是穷子了，现在已经能够接近他的穷子。那么这个方便呢，就是已经进到内凡威了，就是四家行的内凡威啊，得尽其职，那么就是修这个四如意珠，四如意珠啊，这个由此努力进修，就可以接近这个穷子。那么一方面，穷子如此进修，就是可以有暖位而渐渐要去向于顶位的那种的前招，就是修四如意足。所以后府告言多男子如常死坐，过了一段时间再告诉琼子说，哎，你呀、啊、要好好工作。那个多啊，是讲话的开口声啊，就是要他们注意了，有一种警觉的意思，警觉的意思啊。那么这就叫他们要好好的用功修行啊，要舍善入净。舍善入净啊，就是三十七道品四正勤以后的四如意珠，欲勤心慧的四如意珠啊。那么这个四如意珠必定要有智慧才能够成就，所以叫做男子。男子啊，当然穷子是男了，现在这个男就是表示有智慧，有智慧啊。男属阳表示智慧，女属阴表示定啊。那么佛法里面往往将这个男女两字来比作定慧两门，啊，要表示定说女，要表示智慧说男啊。那么有他的智慧能修这个四如意足啊，努力进修四如意足啊，就能够由暖位到顶位，所以要他如常此作，要他们心安定下来呀、啊，好好的努力进修啊。就是恐怕这个穷子的心在摇动了，又想要走了啊。那么因此要定他的心，你好好做啊，你常常要在这里做，你不必离开啊。那么以后啊，会使你得到很多的好处的，所以勿夫于屈。叫他不要到其他地方去，那么就是这就是顶位。如常此作，勿夫于屈，就是顶位啊。到了这个暖顶忍啊，是第一，这个四家行位的内凡位的第二位，就是顶位。暖位开始，就要修四地十六行观，要观四地法，四地十六行观。那么到了这个顶位啊，是专修四地十六行观啊。那么在如意足当中啊，就能够发出这个无漏的智慧啊，而得到声闻法的这个由断烦恼而正果的那种的境界的受用。所以当家儒家，文字上比方是说，你好好做，哎，你们都要好好的认真做，假如你好好做的话，你的工资我会加给你，比普通人呢、啊、会加更多给你啊，会增加价钱给你啊。那么不但是增加价钱呢、啊、你所需要的什么东西我都会给你。所以接下去说，诸有所需，盆去米面盐醋自熟，莫自疑难。这是日常生活的用品呢、啊，啊，盐油米菜酱豉茶了啊。那么这个七件东西啊，就是你日常生活所需要的 啊，你诸有所需，凡是你所需要的，我都会给你。例如，你要什么样的盆子啊？要卡烫还是明烫哦？我拢家有，拢有，拢会好你啊。你如果要什么盆子，我就给你什么盆子。器具，器具，你要桌子，要凳子啊，要这个其他各种用具、家具，我都会给你啊，我这边都有了啊。那么日常生活的正食啊，或者是杂食啊，那么、帮助的饮食各种东西，我都会给你啊。例如说，你每天要吃饭的煮饭用的米，如果你喜欢吃面，我这里有面，要米要面啊。那么或者是你要一些这个价位的这个调味料啊，例如说你要盐。啊，咸的盐我这里也有，你随时来拿。如果你要用一些醋啊，吃面类有的时候用醋啊，你如果需要醋，我这里也有，都可以给你。私厨就是指这一类日常生活的饮食方面需要的东西，我这里都有了，都会给你。莫自疑难，你不要以为哎呦，我问他老是要东西，不晓得他会不会不高兴啊，没有这个事情。你可以放心啊，你要多少有多少，不去烫去烫哦，不卡在楼上舞啊，随你要多少我都给你啊，你可以放心。总之，你凡是需要的东西啊，我这里都会给你啊。比方是这样啊，这是一种比喻，它的内涵的意思啊，诸有所需就是声闻人要断烦恼的道地。断烦恼用的那个道地的修法，正住二行，慧行定行啊，行行与慧行，这些你要需要的这个修法我都会给你啊。盆器比戒，米面比定啊，盐醋比慧，比戒定慧啊。啊，我们天天吃的都是戒定慧了哦。你们用的盆子啊、器具啊，那都是表示持戒，因为这个离不开的啊。米面是正食啊，米面天天要吃，三餐要吃的，这比作定啊。为什么拿这个米面比定啊？学佛的目标就是求定啊。不论你修什么法门。八万四千法门那门门可以入道，入道就是可以得定。无论你修什么法门，目标就是求得定。因为我们众生一向就在散乱中过日子，各位先静下来回头看看自己啊，几十年来您哪一天静过，能静过多少时间，您坐下来能够静过三分钟五分钟吗？您能保持你的心三分钟五分钟烦恼不动而安在这个定境中吗？您能三分钟五分钟安静在你所修的法门中吗？求的就是这个东西。由三分钟五分钟慢慢拉长扩大，成就越来越多啊，十分钟二十分钟一点钟，甚至最力量最大的时候整天整夜原子三月不为营他人呢、他三个月能够保持住，这就是他的定功啊。你不要以为儒家他没有定原子他三个月不会离开这个人，这就显示他的定，这是世间定法，他都有这么一部分。那么我们学佛的人，别说是三月五月啊，那么我们一天呢有多少时间几分钟在定里，一天到晚都在乱啊，那么这就显示在法门里面呢求定是最重要的啊。所以米面离不开，没有米面吃就会饿死，所以盐醋啊还其次，米面最重要。那么所以用米面来比这个定法，盐跟醋为什么比灰呢？因为这个定啊没有盐醋吃不下去的啊，白饭勉强的肚子很饿的咽下几口可以啊，要天天这样子吃啊没有办法啊。世间上只吃白饭而不吃菜不吃那些调味料的人恐怕很少吧， 三国时代啊，这个曹操曾见过一个人啊，30年不吃盐，吃蛋，完全吃淡的东西啊，不是鸡蛋哦，蛋是没有放盐的啊，清淡的东西啊，比如说饭也是白的啊，就是淡的。现在也有了，但是这种人呢，在世间法上是特殊的，特殊的，不是人人所能做的。我们煮菜稍微盐放少一点，不够盐味啊啊，你都不想抹盐吗？抹酱哦，何况是完全不放盐。你把菜煮下来不放盐，你试试看，试试看味道如何啊？平常吃盐吃惯的人，如果你不放盐的话，他简直盐不下去。那么这就是说，米面呢、啊、需要盐醋，盐醋看起来分量很少啊，但是没有它不行啊。这个意思就是说，单有定啊，不能断烦恼。单有定没有办法断烦恼，饭吃不下去。那么必定要有慧，有盐有醋的般若智慧啊，才能断烦恼了生死。所以这个戒定慧就比作断烦恼的戒如抓贼，好像把贼子抓下来了；定如伏贼啊，把叉刀给拔起来了啊。定如伏贼，好啊，把它叉刀给拔起来，刷给拔起来啊。但是你要把它绑起来，绑不住的，久之它还会跑掉的啊。所以第三呢，要智慧的断烦恼，就慧如杀贼啊。用般若慧剑把这个贼子的脑袋搬家，把他杀掉，问题就解决了。抓没有办法永久抓住他，绑起来照样他有机会会跑掉。最好的办法把贼子杀掉。所以阿罗汉果叫做杀贼，不是这个把这个世间的贼子杀掉，而是把这个见思惑的烦恼。贪嗔痴的贼子把他杀掉了，那就安定下来了，生死就了了。所以这个盐醋比灰啊，就是说米面没有盐醋吃不下去，而定没有慧啊不能断烦恼，所以把盐醋比灰，这是最简单的比方，戒定慧啊。你所需要的戒定慧各种所修的法门呢、啊、我这边都有的，你可以好好学习。莫次疑难，就是你老老实实好好的用功啊。那么这就是说明他从顶位再往前推，要修这个忍位。忍最难的关头了，声闻的修行法门当中，四家行忍是最难的了。所以分有下忍位、中忍位、上忍位。上中下三种忍位啊，那么在下忍位的时候，要广修一切法门，要广修一切法门啊，就是四谛法里面啊，这里所讲的一切法还是单指这个四谛，它需要在四谛法里面呢修16行观，每一谛有四种修行法门啊，一谛有四行。四谛就16行，这里要修4谛16行观啊。他在修4谛16行观之前，那么就是说明你所需要什么，解你什么，就是说明你修定能够得到这个四禅之灵功德啊。那么然后才能再调和以般若智慧啊，才能成就断烦恼了生死。所以把这个定来比这个敏实之类啊，就是说明这个禅定的功德啊。例如说初禅它有5支的功德，这觉、观、喜、乐、一心，这个以前讲过的啊。初禅离生喜乐地啊，它有5支功德，就觉、观、喜、乐、一心。二禅定生喜乐地，它有2种，有4种功德，有4支的功德，就是内静、喜、乐、一心。内静、喜、乐、一心，这就是二禅的4支功德，定生喜乐地。三禅也有5支功德，三禅就是舍、念、慧、乐、一心，是三禅的5支功德，就是离喜妙乐地。 四禅舍念清净地有四字功德，就是不苦不乐、舍念一心啊，这些名相前面曾讲过的。那么这就是定门里面呢，都具备这些功德啊，要求声闻人要这样子如法去修学，才能够成就这个禅定，最起码在世间禅法上具备这些资灵功德啊。具备这些资灵功德之后啊，那么努力以般若智慧啊，以声闻人三圣共有的这个智慧啊，去修这个四谛十六行观啊。四谛十六行观，苦地下四行，就是苦、空、无常、无我，苦地下四行。极地下四行，就是极、因、缘、生，极、因、缘、生四个字，就是四种行，极地下的四行啊。灭地、道地各有四行啊。那么这些名相啊，前面差不多都讲过，但是我在讲比喻瓶的时候啊，曾开了支票说到这个地方要重复说一遍，那么我们休息十分钟再讲啊，下午。